这个摇篮机叫什么？你知道？叫老年年金了、啊，现在新名字叫国民年金。坐公车也不要钱啊，只是滴三声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你的生活是要那深安而后道隆啊。如果你真的是连三餐都不计，生活都有你没地方住，那真的很苦恼，所以很苦也很难修行。但是你积财就上道，所以你越修会越感觉到钱好像没有什么用，所以我多余的钱就啊、哦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有多余的哎，拿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嗯，这自然而然会觉得钱没有什么用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买一幅画挂在墙上13亿，买一部车子几亿，我也不想这样啊，嗯，你自然就会感觉到，所以真的无欲则刚，你的心里就出来了，你会觉得钱好像没有什么，无欲则刚。不求品质高，这真的古德的名训，一点都不错。不求品质高，无欲则刚。如果你有太多的需求啊，欲望一大堆，那你一定讲话拢轻声细碎，对不对？那软一截了。为什么呢？拿人家的手短吗？吃人家的嘴软吗？这古德根本说得很清楚，俗话说得很清楚嘛。所以啊，这些害人呢、啊，让人断绝道义，令不得行啊。然后贪。贪欲务俗啊，多求利业，上财积财至上，后财上道，鼠斗戊气大逆年中，恶鬼畜生未当有处啊。然后呢，批判如来贪欲务俗啊，做生意啦、啊，啊，卖舍利子啦、啊，啊，卖些什么东西啦、啊，啊，就是卖佛教的东西，批判如来，净空拿法师做这，批判如来罪过很重啊，批判如来。啊，那办法会很喜欢办法会，法会哇，这个功德名单一写，哇，这个一个多少啊，这个我们基金会在园区那个地方，我们就说不准人家写功德名单，如果那个忏本上需要的一个总牌位可以，那个是经本上写的。但是小牌的不准，所以有人要去借什么忏啊、梁皇忏啊什么的，说是不是可以写个牌位？他不行，那就我们就不借，不请写。你来就是好好修行，因为拜忏可以随缘入观啊，你可以真正的随缘入观啊，无时节做什么恶业什么随缘入观，三十七年也可以随缘入观了、啊，做得很好，做得方便，世界西坛的接你入佛门的方便很好啊。坏的就是夹杂上金钱的色彩。臭铜味加进去，这就变质了。哦，这个涅槃多少钱？哦，这个靠近佛菩萨像的那个多少钱？却不知道佛的法身骗你借住，为什么靠近佛像了？那旁边特别贵啊！那这世间法，对吧？所以坏就坏的加上了臭铜味、金钱味，那这个修行就变质了，而且有前途，对不对？有前途就互相看见，哇！一进牛探过这一点，哇、哦！探那种的多少钱呢？他总问，嚯、哦！哎呀，我们的宣传不够了，你的宣传够才有那么多了，下一次要加强宣传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是坏了，你还有什么道义呢？其实像这个这种忏悔啦，像善思系念啦，这个梁皇忏啦，什么水忏啦，他都可以随缘入观的，都会非常好的啊。尤其出发心的人，他很需要一个接引。让他能够啊从世界西坛进入这个各国为人西坛，然后各国为人西坛对入对治西坛，你才可以有机会入第一义西坛。所以他可以让你起信，但是如果你一直在金钱交易买卖，哇，这个钱怎样怎样，我跟你讲，他的钱的观念就变了，他就会变啊。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道场有很多需要很多开销，很多怎样啊，这个大家随喜啊，但是随喜啊，啊最好不要那个地方摆个功德簿，这是不好。所以我们真的很护法，也很不可思议。我们那园区，我们有办活动，像佛七啦什么，就有办活动。我们真的是不想收费的，但是呢，去那里的人就有人，他是要我要打斋了，我要怎样了、啊？要在那里找那个我们。园区的工作人员服务啊，的找那个刘园长了、啊，他要打斋了、啊，怎样这样？所以好吧，给人家方便，给人家方便就好了。第一天跟着车队去，带了一个基本， 基金会的那个功德簿啊，打在还给你们签啊。我们那里都没有功德簿啊，人气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功德相功德簿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啊，你要打在就第一天给你方便啊，给人家方便啊。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这样不好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四个人去啊，因为我有这种感觉，比如说我们有三四个人一起去法师那里请法去参学，突然之间他们跪下来拿了三个红包，我没有，哎呀，真的是好尴尬。你有没有那么做拍摄，对不对？他们三个都包了，我没有包，很尴尬。所以你看看，如果我们三个这个打三机也会修纠，哎，要不去，要不去，好，我们四个一起去，你都没有跟我讲好啊，到那里面三个去打斋，哎呦，哎呀，我口袋没有带钱，你看我多尴尬。我讲，哎，你我修旧的，对不对？借个2000块、3000块，我来打一下比较好，比较安心。要不我假的拎你，会产生这种感觉。我说不好，我们全部取消，现在全部取消。然后我就问，我就说啊，跟暖机他们讲说，这个绝对不能，以后我们那上面一定要打那个一切前面修行去，一切前面到那前面。那如果人家那一天去要打斋怎么办呢？说对不起，我们不收，目前不收，以后你什么时候要到基金会三楼园区去协助华藏园区，什么时候都可以，但是现在不行，今天意义不一样，好像大家在交易一样，不好，那个感觉不好，所以现在基金会统统没有。那我就跟暖机师上面讲，我说哎，我们一定要写我们的活动，一定要写的全部免费。阮居士说：“我们都这样写啊。”院长也说：“这个我们都这样写啊。”我说：“拿来我看。”一拿，通通没有写，那一栏通通没有，没有写费用，没有。他们原意都是要写一切前面，但是那一栏全部没有。护法就这么灵，他把你拿掉，啊，大家都没有发现，无形无意中就把你那个你要印刷就用什么倚天倒海，对不对？用这个转印法把你转了，那个就不见了。所以以前这一栏没有，没有写费用，什么都没有写，现在都已经有了，现在真正这样做，那让大家随喜嘛，有钱出钱帮助修行人，有力出力去帮忙发心，所以去哪里都很用功，八关斋戒过中不死都是这样用功的啊。那然后尽量把这个臭虫这个铜臭味把它分开，所以我那园区又挂了很多招牌，禁止交易换这个换售换卖交易劝募，我每一间都贴，行政贴3片，每一间都贴2片，那个义工房也贴，尽量把这个钱的感觉供了钱的怨气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个常常看钱的，哎呀，真的到那个还谈钱，这不好了，影响修行的气氛，所以。我们真的要朝这条路做，那不用怕，你真的有这样的心念，真的内心没有想要怎么样，自有护法感应、有很多道场都自己在那里想办法去怎么去弄点经营怎样啊，有的都经营不算倒闭了，对不对？那基金会碰到很多这个金融风暴什么，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一丝缺乏金钱，从来没有，真的都是护法帮忙，而且都刚刚好，不会多也不会少，都刚刚好，每次都这个样子，你要办什么钱就有了，要办什么钱就有了，就这么奇怪，真的有护法，真的感应道教，所以要把心安在这个道上，把心安住在利益众生上，要相信三宝啊，能够通得过三宝对你的考验，人做事天在看，我常常就讲这句话，人做事佛做的给你看，你不用怕，对不对？你等你用功到了一个程度，你求佛菩萨，菩萨跟你感应，跟你可以感应，我帮很多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啊或怎么样的、我都可以把它搬好，为什么我求三宝？人家问说你是学什么，我说没有，我也没办法教你啊，就求三宝，我就求三宝，真的那跟你感应，因为人做在己，佛做地给你管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事情啊，真的要有信心啊。所以你看像这些啊，贪物素食，多求利益，积财至上，是吧？上了道心，积财上道，后才见道了。 所以死了以后就堕到恶趣大泥岭的大地阿鼻地中，乃至于恶鬼畜生三恶道，最严重就堕地狱啊，在这里受苦啊，说未当有此啊，未当有此，说千万不可以如此啊，千万不可以如此啊，多用一点啊，都把这一段讲完。于是何求念报佛恩，当此今界相率以道，道不可不学，经不可不读，善不可不行啊！啊，这是勉励大家。我们既然进来听阿难问是否起诵经了，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老参呢，那已经发菩提心要来学习佛法了，你就要认真学习佛法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所以啊，于是何求啊，这就告诉我们啊，你生活够了。佛陀也教我们呢，佛陀不是叫你没有说一切法断灭，没有啊，他告诉你即使要能够理财，你赚钱四分之一积蓄养老，四分之一生活，你看他讲四分之一生活，四分之一修改投资，对吧？四分之一，比如你开公司，你总要增加资金嘛，我今天拨起嘛，增加资金嘛，或者你房子旧了要修缮，你的工厂旧了要补充材料吧，甚至修缮，四分之一布施，才不会常常累财富，累积越累积越多，越累积越多。啊，我父亲常常跟我讲，以前我们你看我在民国大概66年65年那时候我就开始做建筑了，但是我37岁开始学佛，你看我短短几年我就赚了一笔钱，所以那时候一起做建筑，有的现在都是大公司啊，都大得不得了，但是我发现我比他幸福，他在忙，哇，树大叶大，对不对啊？那我父亲他就不做这样想，他说如果你那时候拼，现在你有多少钱，你要在布施要做些什么再来做嘛，你看你现在自己都做不动，对不对？真的我资金很少，很辛苦，少资金很辛苦啊，我的土地不能有一块出麒麟地啊，出麒麟地我就掉地啊，他们是可以麒麟地买很多地然后慢慢协调，我盖做一块就是做一块，但是我很高兴啊，那三宝也很加持，我每一块地都很顺利的这样的盖啊！我说你那时候你再来做了，我跟你讲，如果那时候我是这样，我现在已经很贪，哇！银行贷款越借越多，我觉得自己很穷，哇！贪欲心培养出来了，没有像我现在贪欲心很淡啊！我你看，你越做越做爱面子啊！哦，要想要打车子。豪宅，我要有样子，要给人家看，要大面子，我一定要，人一定到最后一定走向这条路。还好我比较早，我37岁开始学佛，学佛我就把我所有的坏习惯改掉，所以我相信我以前一定有学般若，因为般若能断。我没有学佛以前，我很多坏习惯啊，赌博啊什么我都会啊，我一学佛全部断掉，一学佛全部断掉。甚至到了40几，你看我们做这行都会有吃喝玩乐的事情，包括到我40几岁，我修犯恨，我都有办法这样做。人呐、啊，都是要忍，要忍住，所以有修般若能断这个好处。所以有这么多年来，哎，我这个贪欲的习气断了。如果你啊到了一些有钱想要做的时候，贪欲已经养习惯了。我67岁，贪欲已经很贪了。啊，对不对？再来布施也不是修 case， 那您不是在修行了，一在修福了，修点福，想想看，哦，我这是有福啊，对不对？那赶快修一点，来世才有点福。我现在很聪明，为什么很聪明呢？我不要把福通通献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我需要的时候再献就好了。所以真的，我当我需要的时候，就很奇怪，会一笔钱来啊，就像我啊帮。建筑法师去处理那个他那块地那个，我已经没有钱了，这开支票再出去，哎，莫名其妙人家叫我去 买一块土地，我用我的房屋去抵押，哎，莫名其妙就给我赚到那笔钱，比那个还要多。那反正我已经把它兼了，就等着，所以现在有些钱可以继续用啊。上面人气也不断的在做那个庭，就说庭院呢、啊，在做那个像做露天打坐啦，还有一些行脚的地方可以再做。我需要钱，他跑出来就好了。就好像比如你现在有多余的啊钱，你会不会放到领导变成卡从底下？不会吧？你会找到哪里去？银行嘛，银行存起来嘛，一样啊。我现在不要给他出来啊，我存在太空银行啊，宇宙银行啊。我要的时候说要领啊，哎，就莫名其妙不就跑出来了，不晓得怎么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有这个负债，他跑不掉嘛。当你我这非要不赚钱，那莫名其妙一笔钱就来了。真的，我现在有这种感觉、啊。那我有这个钱，我又不会很笨把它存在银行，我又把它存回去我的太空银行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很好吗？现在很多人很笨的，他有福报，通通把它挖出来变成现金，几百亿存在那里，死了通通没有了，福报用尽了，给他的子孙分光了，没有福报，没有了，一世用光。我可以用很多世，因为我知道这其中的奥妙。对不对？我今天告诉大家，所以你生活够，当然不够是不行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养老金一定要有啊！现在孩子要养你很难了、啊，对不对？现在防老，现在养老要防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养你很难了、啊，养老金你要够，因为你要好好修行，你要有你的道量、你的资本，其他不需要，什么面子什么，做事情心安理得、问心无愧，这个最重要。啊，不要活在人家的嘴巴，活在人家的眼睛，我不在这一乎这一，我根本不会在乎这些。哎呀，人家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啊？啊，人家会不会批评我怎样啊？哎，人家会不会怎样？你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人家说你好又怎么样？啊，人家说你坏又怎样？问题是你自己坏才可怕呢，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了、啊。所以啊，你既然能发心修行，一事何求啊？生活够，生活稳定，要用功啊，要精进啊，啊，那你今天能够离苦得乐，今天能够看得开放得下，今天你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秘密，原来它是当体即空，这个以后在大圣经典了，我们都会讲到，现在讲那个太深，大家也听不懂，真的。当你了解五蕴本空，知道宇宙怎么跑出来的，不是科学家用推测出来的，原来宇宙当体无生无自性。是业力变现出来的幻影而已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个眼前这个现象呢？阿赖耶种子内变根生，外变气界，三心的联系相，种子起现，起现，新种子相相续的。阿赖耶变现出你在人间法界跟你相关的有关的境界变出来的，哪里有真正的东西？眼前没有一件是真的，这是幻化的。但因为我们还没有正果，饿了。很痛苦，生病了很痛苦，不像人家正国人，饿了他也不在乎，生病也不会怎么样，那当然没有问题啊，五蕴本空嘛，他没有问题。我们只是解悟，懂这道理，还没有正啊，你身上会苦啊，饿了很难过啊，对不对？哈，你们觉得不怕的话，去参加扭捏吗？扭捏第一天吃干饭，第二天就一餐稀饭，第三天以后就水都不能喝，你们去试试看嘛，就知道那是什么味道。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哎，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多余的就不需要了。那等到你正果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要紧了，对不对？正果了根本那么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哈，将头淋白刃犹如斩春风。我现在如果将头淋白刃，保证屁屁刷裤子里面中了三斤，对不对？一定啊，大便都跑出来了，真的。我没有这个境界嘛，你看那真善大师江头临白日啊，真照大师的犹如战春风，他哪怕什么，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了，我告诉你，孤然一身了。所以真正的高僧出门是啊，那一件衣服而已啊，没有那件衣服遮丑不行啊，其他都不要，其他到哪里化缘，没有东西拔草吃，他根本不会觉得苦啊。哎呀，这真的好啊，那是正果的，就这样。我们是做不到，哎，做不到，我们生活够就好了，不要贪了。所以一事何求，当报佛恩了，当念报恩了。没有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报佛恩就利益众生，护持正法利益众生啊，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那你要怎么 利益众生呢，你自己要好好用功，否则你当个坏的影响众，坏的魔幻啊，反而害了人。所以当持金戒，好好修行了，能够持金还要持戒啊。读经是给你告诉你方向，把地图看清楚了，以持戒为入手，戒定慧三无漏学，找个正确的方向，如理如法来修行，相率一道啊，真的断恶修善啊。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啊，这是诸佛教，只有这个方法你才能够真正的明心见性啊。所以道不可不学啊，经不可不读啊，善不可不行啊。啊，道当然在这里是大道，无上大道，但是我们一下跳到这个佛道啊，那不容易，我们有台阶。人道五戒，天道十善，声闻道四圣谛，愿解道十二因缘，菩萨道六度万恨，一步一步台阶。当然绝对不能满足在五戒十善，你一定要超越五戒十善。超越五戒十善，第一个现象，你能够产生出离心，对这个无意的世间根本不动心，出离心。菩萨绝对不会爱着这世间的东西，他一定很强烈的出离，但是他有强烈的慈悲心，虽然知道世间苦，他愿意来帮助众生。如果你还是落着这个世间的境界，哎呀，这个世间的财富等等很落着啊，然后啊，我想要也一样修很多好，做很多好事啊，到极乐世界，结果会跑到天上，因为你不是修出世间的道，你是修天道啊。所以因地不争，果遭一气啊。所以十法界是看你心常常相应的境界啊。菩提心绝对是跟菩萨道相应，出离心绝对跟声闻声相应，无意心，但是有无意六尘的心，但是你能够持五戒十善，那真的天人天了。如果你有这个欲望，五戒啊，无意六尘的心，但是有贪嗔痴，那三漏道去了。所以要相率一道，道不可不学啊，最起码保住人天了、啊，人生了、啊，都在三漏道啊，那这时间太长了，苦不堪言了。经不可不读啊，啊，经是地图啊，你没有个正确的方向，走错路啊。啊，所以你要知道这四个法门都是叫你找回你自己没有污染的本心、啊、也就是我们本来面目、啊、也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、啊、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、啊、生命原貌无量的解脱自在，无量的智慧德能，无量的神通道力，都是你自信的东西、啊、所以你要是以定感得的定的神通，那绝对远不如自信通，自信通才是最圆满。那个定力，那个如果是报通哦，你修福感得的报通绝对不如定感得的神通啊。那如果那个鬼通绝对不如报通，那鬼旁边帮你讲叫你知道一点东西的，那个绝对不如你修大福，你实际修福感得的那种报通。那最圆满的就是你自信通，自信通就是找回你生命的原貌，你自心中本自具足，本地风光，本有的德能，那是最了不最了不起最圆满。佛就是证得自信而已啊，不是心外得法、啊、所以经不可不读啊啊！但读了经、啊、你就是读也不会读经，你不去实践怎么行呢啊？就好像医学院你读七年再读博士再怎么样，你没有去实际去操作，一个人在那里你一定把他开错刀了，也不会缝，对不对？一定不会，一定要去实习啊。这个善不能不行啊，不可不行。所以真的我就劝大家一定要深信三宝，你越学习佛法越会感激三宝，越会深信佛法。你真正想要学习佛法，佛菩萨会给你安排你的处境，他会把你当安排正上缘，什么时候用到什么力道啊，用什么力道顺逆正上缘，让你这个力道诶可以断你某一种烦恼，可以让你增长你的定力，你突破这个再给你什么力道好、哦、再不断的磨你。所以你真正用功，你休想过一个哎呀都无代志的日子，那是你透过这个功夫的考验，那时候才能够知道啊，无来无去无代志啊。虽然日理万机你也一样无来无去无代志，那是修行成就啊。这样的过程只有佛菩萨能够跟你安排，你自己很难，所以你真的要深信三宝啊！ 我是学习禅宗的，我照理来讲我不会讲空，到我应该是讲空啊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但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我学习后到最后是深信三宝，只有这四个字，真的三宝的威德不可思议。我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啊，所以因为深信三宝，所以有了信心啊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经不可不读，善不可不行啊，啊这个实践啊，五戒十善啊，八正道啊，六度万恨啊，这个一切善法你都要去实践啊。是行善不得，即神离苦啊，超出生死啊。行善啊，不得，不得就是持戒啊，不得他得就是显在外面的啊，那个形象啊，温良恭俭让啊，不跟人家计较啊，不贪不嗔不痴啊，啊啊不杀生不妄语不欺不两舌啊等等啊，这一些都是不得显现在形象的，那就是持戒嘛。这佛是赞叹持戒修补在末世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啊，所以行善不得，只有这样做啊啊，你才能够济神离苦啊，你能够超越你的神识啊啊，能够最差继续在人间受生啊，境界高了生净土世界，如果你能够直下承担当下成佛，三业清净立刻成佛，所以你才能够济神离苦超出生死啊啊。底下又回归过来劝大家，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看到人的修行很用功进步很快，哎呦怎么跟你一样同样在修行，你怎么一下就进步那么快，见贤勿谤，见善勿慢，见善勿谤，因为人家过去生的习气嘛。所以人生这一生的价值就是你的境界提升到哪里，你的思想的改变，你的意识的改变。你现在都是满脑子，比如说你现在满脑子顶多是人的思想，怎么提升到善的思想，怎么提升到菩萨的思想。菩萨的思想是什么？你普利一切众生，牺牲或者没有感觉，根本没有感觉，你说你怎么做了那么多好事没有啊，过那五变成你的习惯了，变成你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根本没有善的，起心动念都是善的，行为表出来都是善的，对你自己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所以修行好不好不要问别人，千万不要做样子给别人家看，在人的面前装的好像很有修行啊，很善人一样，温良恭俭让的样子，念经是共高我慢，贪嗔痴慢，那个没有用的。你不要怕人家跟你怎么样，你看自己你的心态是怎么样，这最重要。人家怎么批评我们有我们的习气啊，有人的习气，对不对啊？人都有习气嘛啊，像我这个三十几岁来台北聘啊，我当建筑师啊，当老板啊，做什么呢，所以难免会有点高气嘛，对不对？这没有办法，我也尽量再改尽量再改，但是有时候也没有一下改过来，很难的、啊。那人家误会我没办法，我没有恶意啊啊，我有习气啊啊。佛陀当初有个阿罗汉弟子啊，人家叫他道歉，他也还不是说杯子我跟你道歉，对不对？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嘛，那习气没办法呀，更何况我不是阿罗汉，对吧？阿罗汉都有习气了，我是凡夫啊，对不对？但问心做事要问心无愧啊，所以见贤勿慢。人家为什么能够修行的进步很快？他过去生已经有这个有这样功夫了，所以你今生修到什么境界？比如你今生修到了六十分，你来世虽然有隔音之谜，不要紧，不要两三年的功夫，一下就到六十分，再来再拼到六十五，走了再回来，不要几年，蹦的一下要跳到六十五，再拼到七十。哎，成佛成菩萨是这样累积而来的，所以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提升你心境的境界，这是最重要，其他什么都得不到，包括你这个臭皮囊都没有用啊！啊，我妹妹花了很多钱啊，去美容，哇，美容啊，刚美容出来说，哎呦，果然年轻了，这个好像看起来好像哦，三四十几岁而已啊，那几天。现在经过了两三年回来一看，哎，怎么又变成老太婆了？所以那个都是假的，没有用，对不对啊？没有用啊，那是内心的境界是永远不生不灭的，跟随着你啊。所以善不可不行啊，行善不得，即神离苦，超出生死苦啊，见贤勿慢，见善勿谤啊，对不对？不以小过正入大罪，违法失礼，其罪莫大，罪福有正，可不胜也啊。所以人有情绪啊，在家出家都会啊。 所以佛为什么证戒魔诸度？这个人犯过，不能完全凭住处，我看你不顺眼，你犯过，你给我滚，哎，不行了，开戒魔。大家来讲，这个人怎么样？他说啊，可以原谅，按照就原谅，才不会以小过来震怒大错，因为人有情绪的问题啊，或者我一比如说我很信赖的东西，我爱得不得了了啊，我爱的古董或怎么样的，被我那个徒弟粗心大意把它摔破了，哇，气起来啊！你这个电子乱，把他赶走了。其实他不是有意的，因为你还没有功夫啊。如果有功夫的人，你把他打破了，徒弟跪在你面前，你还会说：“哎呀，我拿这个古董是要欣赏的，我不是要受苦的。”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功夫啊，啊，无常，什么东西都是无常，哪有不破的道理呢？他反而有智慧啊。那有的人他没有功夫啊，他就骂，开骂，你给我滚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是不是坏了？所以啊，这个。不以小过震怒大罪，所以要揭魔。这个人怎么样处理揭魔？大住持揭魔，所有人觉得他犯这个错应该怎么样？看大家的意见，经过大家意见表决以后再来处理。我们园区都是这样，出家人管出家人，他们的事情揭魔以后看怎么样的揭魔制度如何，我们基金会执行，就这样而已。由他们，这样才不会以小过震怒大罪，违法势力其罪莫大。福罪罪福有正可不胜焉 啊这有因有果啊，菩萨为人凡夫为果、啊、做什么事情你就知道果的可怕呀 啊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，一定要知道啊。我在这里啊，我再占五分钟的时间，我讲个公案。这是佛教里面一个故事，是真实的故事，但是呢这个师父是有修行的人，但是他不把这个名字讲出来，因为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，所以不讲这个。因为这个住处的师父啊，他有个小沙弥，从很小就跟着他，还蛮疼他的，蛮照顾他的，一直到他长大变比丘受戒啊，比丘人会变啊，那结果呢？有的人过去生的习气重，所以有的人在才受平时睡，有的重财，有的重色，有的重名，有的重什么，个人各的罪过。这个比丘很不幸，重色，所以就会跑去外面呐、啊，拈花惹草，吃喝玩乐这样。啊，拿这个寺院呢？啊，那个师父跟他很熟，他也知道从小就当沙弥嘛，知道师父道粮藏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供养金藏哪里？银灰锦藏那里，偷偷的到了跑掉了，拿去吃喝玩乐，哇，很高兴啊！这样一阵子了，有一天晚上，三个不晓什么，那真的菩萨的教化，突然之间啊，晚上醒过来，看到一轮明月将照射到这个大地，一片乳白色，夜阑深静。然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午夜梦回，是吧？他突然良心发现，看到那个景色触景生情了，所以真的这个叫六尘说法。他觉得哎呀，我做了什么，哎呀，好痛心，真正从内心发起无限的忏悔啊。第二天早上一早，哇，赶紧回到寺院里面，跪在他师父的面前，师父，我做错了，我忏悔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请准许了忏悔，要回家重新再来受戒当比丘，我真正的重新忏悔了。他是不是很气啊？你看，从沙弥把他抱到变成比丘了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去赚钱去吃喝玩乐也不要紧，他拿了我们的功德金，我们的道粮，我们要想用灰钱啊，通通跑去享乐去了，很气啊。他说啊，你犯这个过啊，这种过失啊，连佛菩萨都不能原谅你、啊、对不对？如果能够原谅你啊，如果你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原谅的话、哦、我跟你讲，你看那个供桌都会生出莲花来，供桌啊，对不对？供佛的供桌都会生出莲花来。那个徒弟很痛心，就走了，不晓跑到哪里，不晓去哪里沾花莲草去了，说不定永久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啊，那走了以后，他师父不在意嘛。这种徒弟 没有救了，对不对？把稻从小把它养大，把稻粮钱偷去吃喝玩乐嫖赌，这太岂有此理了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上香一看，吓了一跳，整个供桌长满了莲花，又红的白的黄的绿的，通通有香花扑鼻。哎呀，他那师父忏悔啊，糟糕，我做错了。可见佛祖原谅他，他说你做菩萨嘛，不原谅你，佛菩萨原谅他，但是佛菩萨在上面讲不好讲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你就讲佛祖供桌的生莲花，就开给你看。啊，他师父很痛心啊，做错了，赶紧去找，已经找不到了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他很痛心了，然后他师父回来觉得他做错事，他就走了。可见他有功夫了，他觉得忏悔，他不想住在这个世间，太自责了，很难过，不如就走了。那天晚上他的圆寂的，他要圆寂，他的写了一首偈子留下来啊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歧路不可回头的，那么严重，没有不可以回头的。这世上没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的，一个真心向上的念头是最稀有的奇迹啊，很稀有的奇迹啊，好像佛桌上开出的花朵一样啊，这么奇迹不可思议嘛。而能够让奇迹损灭的不见了啊，这个奇迹损灭了，不是错误啊，它不是错误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一颗冰冷的不肯原谅不肯相信的心呢，回想奇迹没有了，回当那个升起善念的这个奇迹损灭，并不是你，哦，我做什么错误了，才奇迹损灭了，是你不能谅解别人呐。所以你看，啊，而让这个奇迹他这颗心毁灭，并不是什么错误了，什么你做错了什么不是，而是你一颗冰冷的心，不肯原谅，不肯相信别人的心。他做了这首诗以后，这首偈子以后，就走了，离开这世间了。啊，以他的生命舍舍来抵消他的罪障。这些故事啊，所以你看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违法失礼，其罪莫大，罪福有正，可不胜业啊。好，我们这个第三的师弟子之分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说明依法抵触啊。